信仰上与使徒们合一的开始。那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是说，耶稣祈求他的子民能够享受父与子的合一啊，父与子的合一，这是有共同生命的合一。耶稣在此为我们祈求的时候，他希望我们跟他的合一，就像他和父的合一一样。那这是第二个观点啊，斯图德把这样，因为他认为说，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是整个约翰福音最重要的一段，是神跟子民的关系。我们今天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个合一的现象啊？这合一的现象，这个合一在今天的教会是多么的重要。当我们看到教会分成啊五花八门的宗派的时候，人们因为宗派不能合一的时候，我们感觉到难过啊，感觉难过。我们看到教会弟兄姊妹本身因为很多的观念不同不能合一的时候，我们知道不仅是我们难过，耶稣基督更难过。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呢？大家说在哪里？在天父的右边。他在那里做什么呢？他为我们祈求。我相信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祈求没有停止。当主要上十字架之前，他为他们都祈求啊，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要为因为他们的话信他的人的祈求，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这个合一是多么的重要。还有一个英国另外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叫托马斯，那他在他的旧的确据这一书中，他把合一圣经的合一他分了四个层面。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弟兄们要了解啊，要了解为什么教会要讲合一，不是说我们教会不合一了，今天出了问题，也不是说蒙福教会不合一了，出了问题。我们今天都会有这样的偏差，我们需要用圣经中来，在神的话语中来更加的正确的来面对我们的信仰。所以他说这四种的层次，第一个层次。在旧恩的确据里边，他把合一分了四种。那第一种是称为神之间的合一，三位一体真神的合一。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啊，他们是合一的，合一的啊。我在你里边，你在我里边，我与我父原为一啊，原为一。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这样的一个确据的时候，这个合一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效法着三位一体的神的合一，他们彼此是那样的合一，他们同工同荣啊，他们是永不分开的，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位格啊。这个没有声音了，这个给我点声音，现在有没有声音了？这大点声，大点声。我们知道我们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有自己不同的位格，圣父有自己的位格，圣子有自己的位格，圣灵有自己的位格啊。请问你有没有位格？你是有位格的人，所以你是独立的啊，你是独立的。什么叫位格呢？就是思想、意志、情感。一个有位格的应该是独立的，很奇妙的，他们却是三位一体的，那这是一个属天的奥秘的合一。那这个合一是在圣经中一直在体现的，这第一种合一。第二个合一，我们在圣经中看到是耶稣基督的属性的合一。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他有两个属性，第一个属性他是百分之百的神，第二个属性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人跟神是不可以能够说完全的像那个样子不能够分开的，因为人就是人，神就是神。可是在耶稣基督却表现的完全的统一在他里边啊，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彼此间有一个完美的合一，一个奇妙的联合，奇妙的联合。就像提摩太后书所说的大灾近前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的肉身的显现，那个肉身的显现是那样的奇妙啊。第三个合一就是主耶稣所谈到的另外一种合一，就是他与他的子民之间的合一。他的约翰福音第14章到16章一直在啊在讲述这样的一个合一，讲述的合一。所以在加拉太书2章20节说，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很多的地方保罗提到了这个合一的重要，就是我们与主的合一。我们看到在这里也说啊，我在你里边，你在我里边啊，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了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像我们合而为一样。所以耶稣清楚地说明，若是世界相信他，神的百姓必须像他和父那样合而为一。他把这个合一强调一个高度啊，就是像神之间的合而为一样，我们的人要达到这个合一。所以我们的合一是有参照系的，我们是可以达到的可以达到的。所以我们的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达到的，那就是第四点的合一。在约翰福音中我们看到说，第四点的合一就是神子民之间的合一，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问题的核心啊。神的子民之间要有合一，要有合一。所以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这个合一是多么的重要。神希望他的儿女们是彼此相爱的，是合而为一的。那这个合一不是说我们就不分开了啊，我们就在这个教会，我们啊也不要分小组，反正我们合一嘛，大家就都在一起，你好我好他也好。我们的教会是个很合一的教会啊，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问题。我其实这次来路上，我跟卫东有很多的探讨，他从刚来到教会的角度，他跟我讲他对教会的感受。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之间很相爱啊，很温暖啊，可是我们不愿意分开的。我们不愿意分开，外人进不来的。很多人来到教会都觉得我们教会冷啊，聚会讲过这个话，来到教会3次都没人理他的。卫东跟我讲过话，他来到教会好多次没人认识他。我们自己很合一的，很好的，可是我们见到别人，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你不要进来啊，我们不愿意跟他们去讲话的。这是我们教会的天生的一个弱点，从建立教会到现在我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把心打开，我们一定要把福音传给每个有需要的人。我们的合一不是抱成一团我们就拉倒了，外边世界不管了啊，这个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合一的目的是向世人做美的见证，把耶稣基督的救恩传给他们，那这是我们合一的见证。合一不是组织上形式上的合一，乃是心理的合一。现在我们虽然我们很多弟兄在 Hunter 小组牧区，有的在 Firefest 牧区，可他们心理相爱是合一的，可是他们服侍的地点不同。不是说一定在一个地点你就合一了，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是最好的果效是什么呢？如果你是个打鱼的人，那你的渔网大好，渔网的眼儿大好还是小好的？你的渔网的眼儿大，你肯定鱼都跑了吗？你的渔网眼儿越小，你捕的鱼越多。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要分小组呢？当我们分小组的时候，我们看到一群的领袖成长起来。我现在在跑每一个小组啊，我希望我每一次都能去一个小组啊，我来帮助他们带一次，让他们看到这个小组该怎么带，怎么带。所以我上个礼拜去了河春他们这个小组，我到那里我很感谢主。如果没有这个小组，可能那两个家庭他们就不会被 touch 到。来了两个家庭，一个家庭信了主，一个家庭还没有信主，还在寻找，但是非常的好，在一起的聚会，很美的一个聚会，很美的一个聚会。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我们的合一不是组织上合一，不是教会合成一个团契，也不是团契就合成一个，大家你好我好，大家都不要分开。有一天你会发现神那个祝福临不到你啊，临不到你，你一定要好好的在主的里边追求神的祝福，才临到你。你愿意为主所用的时候，神才祝福才临到你。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合一的观念。所以保罗也劝信徒不要去创造合一，乃是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啊。其实合一早就存在于教会之中，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合一就来临了，是不是？因为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他就破就灭了一切的冤仇，他是两下和好，拆掉了中间的墙，是不是？我们靠着他的宝血得以洁净，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啊，这是以弗所书对我们的教导。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里边来保持灵里边的合一，灵里边的合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非常重要。他，所以圣经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十一至十四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是因他就是我们的和睦，因为耶稣基督使我们和睦，我们才可以合一。所以就合一，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教会就有了合一，不是我们去创造合一，乃是我们保守，竭力的保守我们之间的合一，我们之间的合一。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团队，是一个团队。弟兄姊妹彼此配搭服侍的时候，会出现不同的问题啊。我们很多人会坚持啊，坚持我们的观念啊，坚持我们的观点。那这个坚持对不对呢？有的是对啊，有的是不对。不管怎么样，当你过分的坚持的时候，你就不对，你就不对。你又要祷告看神的带领是如何的。所以当我们合作的时候，我们会有矛盾，那没有关系啊，没有一个教会没有矛盾的，也没有一个家庭没有矛盾的。矛盾越深，说明你们感情越深。你们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最多的矛盾是谁啊？是夫妻啊，是不是？为什么他们矛盾多呀？因为他们感情深啊。那你路人就不会有那么深的矛盾，过路了你碰到一个人就不会有这么深的矛盾。夫妻之间矛盾很深，可是他们感情也很深，所以他们有了矛盾，他们需要找到一个解决矛盾的方法，这个最重要啊，这个最重要的。所以信耶稣的人，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得了洁净，我们可以把矛盾转化为合一啊，被动转化为主动，失败转化为成功。那这是我们在主的里边的寻求，主的里边的寻求。我们感谢主，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这些远离神的人，今天在主的爱里边，我们得以被他的宝血洁净，我们可以成为一体啊。所以我们不是没有了不同的意见，乃是在主的意见里边，我们合而为一了，合而为一了。所以基督是我们的和睦啊，这是第一点很重要的。我们这些支离破碎的人，四分五裂的人际关系，在主的爱里边合而为一了，那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应许。那第二，教会的合一是实在的属灵的合一，它超越了时间空间，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边。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什么是新造的人呢？那就是你过去的想法已经都不存在了，你在基督里边，你在思考问题就不同了。小静昨天讲了一个见证，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说啊，这新造的人是不一样啊，啊，过去从公司拿个橡皮不觉得怎么样，那新的主了被更新了，要拿的橡皮突然觉得这个橡皮是不应该拿的，啊，这是什么？这叫什么？这叫更新啊，这叫什么？叫重生，重生。我们在加州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信了耶稣，他就完全被圣灵感动，神就照到他的罪，他就认罪，他认到一个最难认的罪。就他来到美国伪造了成绩单，很多人都是为伪造成绩单进好学校拿奖学金嘛，这个好像在中国也见怪不怪。据说北京大学的毕业证200块钱就能买一个，嗯，什么成绩单都可以伪造的。可他信了主了，圣灵光照他，他就觉得这个事情他要解决，否则他不知道怎么去见主面。有一点，所以他就跟教会的同工们分享说，我要认罪啊，我要承认我伪造了成绩单。大家说，哎呀，感谢主，神赦免你罪就好了，你不要跟教授说呀，你跟教授说，教授可是不赦免你罪的啊，他就会开除你的，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啊。那结果后来他还是跟教授说了，那当然教授就开除他，你看这样，可是他很喜乐，这就是叫什么？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所以他得到了神，他说比学位重要，犯错没有关系，我悔改了啊，这个多么的重要。所以后来有一天，他在他的团契，他要被赶回中国了，他没有身份了嘛。那么在团契里，他讲了一个见证，要走之前，弟兄姊妹请他讲见证。他讲见证的时候，底下就有一个教授在听，哇，那个教授就被他感动了。等他见证讲完了，教授走，跟他讲说：“我要你。”是另外一个大学， 还是在读博士，我给你全额奖学金，我要你。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永远的怜悯我们这些罪人，只要我们愿意在他的面前。所以我们相信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是在基督里边合一，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的无论在十字架上我们与他合一，无论在天上我们与他合一，无论在死上我们与他合一，无论在复活上我们与他合一。所以保罗说，我们受洗的人难道不是说在主的死上跟他联合吗？我们受洗的人，我们觉得受洗什么意思呢？有的说浸水里好，有的宗派说，有的说点水里好。浸水里好的人就觉得浸水好像洗得透一点，最洗得干净一点，哪会儿都能洗到。点水的意思是说，哎呀，这个不重视形式，重视你心里的相信。所以我们为这事情也会争吵的，对不对？这个宗派之间会因为其实这都不重要，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信，你没有信，大洪水把你洗了都没有用的。你没有信，是不是？你必须信。所以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是在死的上跟主联合。那保罗也说，当我们死的上跟他联合，我们在复活的形状上也是跟他联合的，我们跟主在复活上也是联合的。所以这是我们在主的里面一个实实在的一个属灵的合一。第三个层次的合一，说我们的合一是一个奥秘为什么是奥秘呢？因为我们这群人，这么多自我中心的人，这么多高学位的人，我们在基督里边却可以合一，成为一个爱的肢体，这是奥秘啊，这是奥秘啊！我们可以彼此来学习建造，那这就是奥秘，是不是？在我们教会好像，不管你是主张统一的、主张独立的，在教会里可以合一，你在世界上就不能合一。主张独立说我要独立，我要独立；统一的说敢打你，是不是？就吵起来了。可在教会里好像大家没有关系，不管是绿营的、蓝营的、红营的。那在教会里边，他们可以被耶稣的宝血洗净，成为洁白的，成为神的儿女，在主的里边合一。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奥秘，属灵的奥秘。那现在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个合一的时候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今天我为蒙福的牧师祷告，我也为弟兄们祷告早上去了，很多的老姐妹就哭看着我就哭，很难过，我也差不多就要哭了。我说你们别哭了，你们哭了我今天就不能讲道了。真的，我是一个一个的抱他们这些老姐妹，我牧养他们两年很难过，很难过但是我今天的信息呢，我告诉他们，虽然我不牧养你们，我们在主的里边是合一的，我们是一个教会，阿们。虽然我在维州，你们在马里兰，但是我们是主的肢体的一部分，我们在基督里面，不管在天上、在地上、在哪里面，我们都是合一的，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和睦。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觉得是多么的重要，我们的合一哈。好像在美国的有一个大学叫卡内基工业学院，他们做了一个统计，说团队的服事是一种合一的方式，那是多么的重要。成功和快乐的指标是别人，不是自己我们做小组长的都知道。所以我真的是，我这个每一天为你们小组长祷告的，我就越祷告越爱你们发现做小组长的是真的不容易不容易。我是从小组长做起的，我做过，我非常知道小组长的艰辛我的妻子也是做小组长出身的做过两个教会的小组长从洛杉矶做小组长到这边又做小组长，他也知道这个艰辛，常常我们会为你们守望，我们知道你们需要喂养，需要力量，所以我决定今年我还要培训你们小组长礼拜六你们就别休息了，我也不休息，我们每个礼拜六我们到教会来培训你们，我要喂养你们，那你们要去喂养别人。所以做小组长、做领袖的是多么的不容易，可是使别人快乐就是我们快乐的指标，阿们。所以我们要使别人快乐。这个学院呢，在做了1万人的调查，他们得到一个结论，15%的人的成功是因为技术的精炼，就是在工作上有技巧、有头脑，但是有85%的人的成功是因为人际关系，因为他做人的成功，他的事业成功了。 他懂得与人相处。哈佛的职业指导会也调查了数千个在工作中被解雇的男女，其中每十个被解雇的人中有两个是因为人际关系的不好被解雇的，不是因为工作不好。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在圣经中也会看到说当他们处理不合一的时候该怎么去处理，其实我们今天的信息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的第四个层面，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合一啊。我想宗派的事情那是神的事情，我们不议论别的宗派，只要在主的里边我们知道我们是都信耶稣基督啊，我们有一喜一神一信一主啊就可以了，我们在主的里边就可以。当然我们不能跟异端合一我们不能跟异端合，我不能跟错误信仰的人合一甚至圣经教导我们说连跟他们握手都不可以握手都不可以的，是不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握手表示客气这个可以，你在外边握握手还可以，但是你内心里边不能跟他合一这是比如说三德教会来的牧师你要不要跟他握手啊？我们家庭教会跟三德教会的观念很不同啊，是不是家庭教会管他们叫大淫妇他们没有耶稣基督做他们的元首，可是他们觉得我内心很相信呢他是不是你的弟兄呢？是不是你的弟兄呢？我们这里很多家庭教会来的弟兄姊妹他们知道这些问题该怎么去处理所以叫彼此的带导，彼此的带导，在爱心的里边我们来说诚实的话。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看到有服侍主的时候发生冲突的例子，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对我们今天会有很大的帮助，对我们今天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在加拉太书中的第二章我们看到有一个冲突的例子，现在王弟兄在带领我们的加拉太书上个礼拜很多人去听，我觉得你们真的应该去听，你们把加拉太书学透了，你们对救恩就越来越清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卷加拉太书。所以加拉太书二章一个什么样的冲突呢，就是保罗跟谁的冲突啊，跟彼得的冲突这个冲突也是蛮大的。我们知道保罗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保罗说话很厉又很快又很不留情，不留情面的一个人保罗讲话保罗的人际关系并不是太好你看圣经中他跟同工们经常会出问题的，可是他们有解决的方法，解决的方法。保罗有一天那个彼得正在跟这个外邦人基督徒在一起吃饭，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嘛，所以犹太人一般不太跟外邦人同桌吃饭的彼得那时候正吃饭呢，结果来了一批从雅各那里来的人，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人，这些人是纯犹太的基督徒，他们是不太赞同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他们一进屋，这个彼得一看，赶紧拿着盘子就跑到他们的桌去吃饭去了，怕他们看见他们跟外邦人吃饭，就被保罗看见了。保罗眼睛很尖呢，跟鹰一样的看见了。保罗立刻就抵挡他，就说了话。保罗说的话说得很严厉啊，很严厉啊。所以保罗说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当面抵挡的。那个彼得是很下不来台的，彼得是什么人呢，当时是大门徒，大门徒。保罗什么人啊，保罗的时候被得救的时候身上还带了很多很多的那些基督徒不能原谅他的错，因为他逼迫过基督徒，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还不能完全接受他，他却敢对大门徒这样讲话。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矛盾发生了，但是怎么处理的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彼得当时的反应是什么，但是这个大人物就是大人物大门徒就是大门徒，宰相肚里能撑船，好像彼得没有跟他一样的吵起来，彼得却赞同他，赞佩他。所以彼得在这个彼得后书的三章十五节他讲了一段话，他说就如我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都在讲论这事。你看彼得那个时候还在称赞着保罗是他最亲爱的弟兄，所以他没有解决的方法。我们再看到说那个保罗跟巴拿巴更是一个奇特的例子，但是到巴拿巴那个时候是在教会里边是非常非常的被主所用的一个门徒他是安提阿教会的牧师现在就叫安提阿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在负责安提阿教会的施工。那个时候他工作很忙的时候他接待了保罗，保罗刚信主的时候教会没有人接待他巴拿巴 唯有巴拿巴接待他，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的二十七节说唯有巴拿巴接待他，所以可见巴拿巴是一个心胸很宽的一个领袖，他接纳了保罗，把他推荐给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雅各啊，推荐给彼得，推荐给每一个使徒。那巴拿巴是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我相信在圣经中你读到巴拿巴，你将来会想到一个很温柔的一个牧者，很温柔的一个人，他是非常温柔的。可是他俩发生了冲突，发生什么冲突呢？彼得、保罗那个时候他回到了大树有十年的时间，那个阿尼亚的教会越来越兴旺，越来越兴旺，所以这个巴拿巴忙不过来了，所以就跑到大树把保罗找出来给他做助理牧师。所以保罗一出来服侍的时候是在安提阿的教会给巴拿巴做助理牧师，这个关系，助理牧师跟主任牧师的关系，蛮有意思的。然后他们两个就愿意出去宣教，愿意出去宣教。他们第一次的宣教就建立了很多很多的教会，第二次保罗又想要去宣教，又想去宣教。他为什么去宣教？他要看望那些在第一次宣教中他们得到的那些弟兄姊妹。巴拿巴也同意说好，那我们就一起去宣教。但是他俩发生了一个矛盾，什么矛盾呢？巴拿巴想带马可去，马可跟巴拿巴有亲属的关系，这个就是这个彼得就保罗就比较认真了，保罗不喜欢马可，坚决不同意，就不带他去。这个巴拿巴说你总是要考虑考虑，这是我说的了，考虑考虑我们这亲属关系嘛，孩子嘛，软弱嘛，没有关系嘛。保罗说不行。第一次宣教走一半，马可就哭想家，小嘛想他妈，天天哭要回家，这个保罗就很生气，这哪像个宣教士，走到一半就想家，哭着要回家，回去吧，下次不带你，这个肯定是这样的。这第二次开会的时候，开同工会的时候，这个巴拿巴主持同工会开会，马可坐在底下，保罗就坚决抵挡，就不让你去啊，就不让你去，要去你跟他去，咱们就分开。你看这矛盾也是，所以你看彼得那个保罗的性格也是很激烈的，也是很激烈的，要不然就这样，我就不带你，我相信马可又哭了，可是我们从我们教会的观一看。巴拿巴是主任牧师，却不能带自己的侄子去宣教，连这点的权柄都没有。这个保罗是助理牧师，应该听主任牧师才对呀。保罗，你想不想在这里干了啊？如果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助理牧师敢这样，主任牧师第二天说对不起啊，你去找教会吧，不要在这里了，天天给我唱对台戏。他没有，好像圣经没有这样记载。这个矛盾是很激烈的，这是圣经中记载着保罗跟别人发生最大的矛盾一次，就是巴拿巴。大家记住这个巴啊，巴拿巴很重要。那个巴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姓，那巴是儿子的意思，他是拿巴的儿子。巴耶稣就是耶稣的儿子。你知道他的爸爸叫拿巴，他叫巴拿巴。这个意思一定要记住啊！读圣经读中文翻译过来这个意思啊，那个巴就是儿子的意思。所以这个巴拿巴当时他俩就分开了啊，你走你的，我走我的。真的是看着那个矛盾很激烈，真的很激烈，他俩就不在一起了。都走出去了。巴拿巴是一个好人啊，他帮了保罗，把保罗从那个被人误解中带出来，带进教会，成为教会的助理牧师，然后也带给大使徒，带给雅各，耶稣的弟弟，然后让耶路撒冷的教会在那个约翰那个使徒行十五章看到那个聚会中，那保罗也过去来讲外邦的事工，让他来推广他的事工。那巴拿巴应该说对他有恩的，而保罗却为了这一点点事情跟他争论，跟他争论，就因为马可的事情。我就想到我跟我的主任牧师蔡牧师也同样有一次这样的争论，我们俩那次也是蛮厉害的。我觉得我有点像保罗那个脾气啊，蔡牧师就很宽厚，就像巴拿巴。所以感谢主神让我遇到这样一个主任牧师。那是我到那个教会两个月，教会要开一个大型的布道会，哎呀，我们筹备呀、祷告啊，什么都做好了。然后，那我就跟蔡牧师我说：“敬拜赞美谁来带？”那个这个我是很爱过问细节的一个人，这个灯光谁来搞？录音录像都谁来？这个教会不太，他们是家庭教会，那个地方教会开着，他们对这个管理的时候不太注意这个管理的细节。那我就很注意这个，在神学院老师都教过这些东西，所以我就按照神学院的东西走一遍，看看这个东西合不合。一看，这个东西好像缺点什么东西。牧师，你不要管，你安心讲道，你就好好去祷告，然后你就讲道好，其他的都交给我，绝对不会出问题的，你放心好了。 结果布道会那天晚上人都进来了，还不知道谁带敬拜赞美。我们有5个的敬拜赞美的团队，谁也都不知道谁带，谁都没人来。哎，我就急了，你说这个麦克风也没有弄，不知道谁带敬拜赞美，都坐满了，快开始讲到还不知道谁敬拜呢。那我就打电话给他，他在家里，我说，哎，你安排的是哪一个团队来带敬拜赞美？哎呀，他说我忘了这事，我给忘了，我也忘了说哪团队。我当时这个就里边就这个血气就来了，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你是主任牧师啊，你怎么能忘呢？你或者交给别人做，你或者你不要忘。哇，这助理牧师可以跟主任牧师这样讲话，想不想干了？就这话到现在都记着，我告诉你，他不会忘记的。哎呦，他整个都傻了，从来没有人。因为你知道地方教会的特点就是那主任牧师就是大哥，属灵的大哥，大家对他都是服从的，没有遇到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就可以跟他这样讲话。哇，他说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我说别打电话，来不及了，就干脆你告诉我，我刚来教会不知道谁带敬拜的好，我说有几个弟兄姐妹我估计他们可能会带敬拜，哪个人带的好，不行我就上。他就说哪个弹琴哪，我就临时纠集了一个敬拜赞美团，啊，就在那儿就唱了歌了。那次他好几天没给我讲话，我也知道我闯了祸了，我怎么可以跟主任牧师这样讲话呢？没有人敬拜赞美没有关系嘛，我们就大家唱嘛，一人去打拍子唱就完了，不太重要嘛。哎，我就想哪天可能他会跟我说，对不起，你找教会吧，走吧。我就一直等待这话。啊，有一天他请我吃饭，我想时候来了，那个最后的时间到了，我要祷告，我说主耶稣帮助我，这个让我跟他不要再继续宗族，即使走我们也是好同工。谈话他就跟我说，没有遇到你这样同工这么严厉，我们教会大家就是很相爱的一个教会，大家做什么事没有关系的，忘了就忘了，没事的，不要那么严格。我说我这学院派的，神学院毕业的，那些东西我就一定要一个一个的过，这个就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差异。所以我在他里边学到宽厚，啊，学到宽厚，学到能够靠圣灵的工作，啊，不是靠着我们的行政的一些要求。那他在我的里边学到一种严谨，啊，他知道我在聚会上我看得很重要这个事情，所以我慢慢来学习同工。上次他请我去布道的时候，在我上布道刚要讲到两上来讲几句话，他说伯利牧师来了不到两个月就把我训一通，说你主任牧师怎么当的，爹笑得要死。其实我不是说那个主任牧师怎么当的，我说你是主任牧师啊，你不可以这样当，你爹那句话没说出来就是他知道了。那这个矛盾呢，所以遇到矛盾没有关系，没有一个教会弟兄姊妹没有矛盾的，啊，矛盾深就说明感情深，可是遇到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就很重要了，我们怎么去化解它呢？我们看到保罗是怎么化解的啊？保罗最后对马可真的是另眼相看，马可后来他虽然软弱宣教想妈妈之哭，后来他成长起来，他写了马可福音，是四个福音书中最早的一卷书，对不对？那其他的福音不管是路加福音还是马太福音，很多的原始资料都是从马可那里来的，最早的，所以神用了马可。马可跟彼得关系好，其实那个马可福音就是彼得福音，他所讲的一切都是彼得跟他讲的，口述给他的。所以马可是一个很寻求的年轻人，所以我们做领袖的，我们不要讲说我一眼把你看到底，没这事儿。我们做领袖的千万不要讲说，哎呀，我一看这人就完了。他一个施工跌倒了，或者一件事情做错了，不是说是永远的他会做错了，他需要你的忍耐，需要你的建造，需要你的鼓励和帮助，包容，这个美德很重要。所以教会能够合一，就是有一批能够在不同意见中彼此包容的，用神的智慧来解决你们遇到的矛盾的这样一个团队，然后彼此学习配搭。所以耶稣是我们的元首，我们是他的身体，身体的肢体要彼此的配搭，或为手，或为眼，或为口，口不能对眼睛说我不需要你，你不需要你就吃不到，你看不见那东西，闻你都拿不到，因为你看不见。眼睛不能对耳朵说我不需要你，手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在教会的时候，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别的教会出了点事儿，我们好像还暗自高兴，有没有这种心态啊？ 会的，会的。别的教会牧师被赶走了，哎呦，心里挺高兴哎。刚才牧师走了，会有的跑我们这儿，多好。会有的，我们会有一些想法是不合神心意的，嗯。我们看到周围的教会哇做不起来，我们很高兴。你看我们教会多好，做得多好，我们会有点骄傲，都是不对的，在主的爱里边。我们要学习能够为其他的教会祷告，为其他的教会祷告。我们要学习在主的里边彼此建造的时候，我们能够恢复关系，出现矛盾没有关系，我们怎么来解决它，这个很重要。所以从保罗对的书信中，我们看到他对马可的称谓，他跟巴拿巴后来没有问题，他们解决了。在提摩太后书的4:11，保罗对提摩太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你看这次他特意叮嘱提摩太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看见没有，过去他不喜欢带他，现在他就要把马可带来。所以在晚年的时候，保罗晚年的时候，马可一直在帮助他来做福音的事工。我们看到那个软弱的年轻人被带起来了，被神所用，成为神一个器皿。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在主的爱里边来合一呢？第一个，我们要顺服在基督的里边。我们的合一的观念最重要的是在真道上合一，在真道上，这个很重要的。约翰福音第17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要在主的里边合一，主的里边合一，在真道上合一。所以在以弗所书4:13所说的，只等到我们众人都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什么是真道呢？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每日为我们代求，耶稣基督有一天会再来审判活人和死人，这就是真道。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如果我们没有同一个信仰，说白话就是我们在同一个信仰上，我们成为一个身体来合而为一。如果没有这一个共同的信仰，我们不可能合而为一的。所以我们要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合一是多么的重要。第一，我们要在真道上合一，真道上合一。所以保罗要常常劝他的门徒们他的门徒们提摩太，你们要竭力保守着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竭力的保守，就像保守你的眼睛的里边的瞳仁一样，保守你的眼睛一样，保守教会的合一。保罗也强调了教会的7层次的内容，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一个身体的，一个身体就要协调合一，一个家庭就要协调合一。如果你一个家庭变成两个身体的话，你就麻烦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夫妻要成为一体。所以保罗也在以弗所书来形容教会，就像夫妻跟神的关系，像夫妻的关系。保罗说，我们要装扮整齐，等待着新郎来娶我们，我们是新娘，所以我们就不应该有皱纹，有其他类的疾病，我们应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们是神的新娘，耶稣的新娘，等待着应娶的。我常常给弟兄姊妹证婚的时候，看到好像这个人平时看着还普普通通，一穿上那个婚纱，真的美丽，那不一样，那真的是不一样。你看那个新郎的眼睛平时的时候他看的时候跟结婚那天看新娘都不一样，你们都没有注意。我证婚的时候，我常常看这个新郎的眼睛，怎么看那新娘？哎呀，那种满足啊！哎呦，那种心里发出的那种，我想他没有说，就想你瞧我这太太这么漂亮这想都没想到，哇，这真是娶对了。这个，你看，就那个感觉啊！你们做新娘的那天，你们是不是感觉到你们特幸福、特幸福、特美丽？穿上那个衣服飘然的走前面来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人生的最高峰的时候，然后就往下跌。真的美丽， 所以教会要像新娘一样的每一天装扮整齐啊，我们没有疾病，没有皱纹之类的，因为主喜欢我们是在他的面前是那样的美丽。所以你想你的生活是美，你的家庭是不是像新娘那么美丽啊？啊，你们夫妻是不是会争吵，常常争吵，争吵没有关系，要学习解决方，像巴拿巴跟保罗解决，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的，解决的，啊，那不争吵可能也会出问题。我是见过不争吵的夫妻，30年从来不吵架。我们原来我们的单位有一个老史，史科长，啊，那夫妻是从来不吵架。有一次我去他家，我发现他们两个这个两个房间，每个房间一个单人床。我这个做记者的眼睛就比较敏感，然后我就因为他们是劳动模范嘛，是五好家庭那种采访的，就写五好家庭这个题材嘛，他们是最好的家庭嘛，从来不吵架家庭当然最好家庭啊，所以单位每年给他们奖状啊。那为了写这个典型，我就去写他们，结果我在他家里走一圈，我发现家里两个单人床，一个房间一个，那挺奇怪。他们那个他们的two bedroom是中间是厨房，厨房中间有个饭厅，然后一边一个，通过厨房才能到一起来。那我就说，哎，你们晚上睡觉就这样睡吗？他说是啊。我说多少年了？我以为他说刚刚的年纪大了吧，打呼噜可能要分开。这个先生蛮就是蛮实在的，他跟我说我们已经分开30年了，我们不在一个房间睡觉。因为我想这个五好家庭好像不太好。那我说为什么呢？哎呀，他说外边说的都假的，我告诉你，我们也骑虎难下，下不来。我跟你说实话吧，因为我哥哥是他好朋友，他说我告诉你啊，他跟我哥住邻居，他说你哥都知道啊，你采访我的时候我就想跟你说实话，我们两个是30年来不同床不同房，不吵架，不好的不说话啊，就这么个夫妻。在工作岗位上哇都表现得很好，因为年轻的时候那个史科长特别特别爱党啊，特别想为党奋斗终生的，所以怀孕的时候他那儿好像是正好是哪一年，好像是大跃进的时候，那就为了把一切的青春献给党，他就去没有先生不同意的时候就给做了手术，然后他不仅把孩子拿掉了，他做了绝育手术，他这个先生从此再不理他，所以两人那时候也不敢离婚，离婚了就得离党，就得被开除党籍，在外面形象也不好，就这么过吧，一下就三十年啊，不吵架了。你的家庭是不是这样不吵架了？那你的婚姻就死了。圣经说合而为一，合而为一，他们要在主的里边成为一个身体，你们，那你一个身体就要动作协调啊。你不能他要往那边去你要往那边去，那两个就撑满，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里边，在教会我们要成为合而为一的主的身体，主的身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合一是基督的要求，是基督的要求，是他为我们合一付出代价的，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成就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无论什么人在主的里边，我们都可以合而为一。那些弟兄姊妹，今年我们的教会，我们不仅自己要合而为一啊，我是说我们弟兄姊妹是很相爱的，我们也听听外边的慕道友的呼声，我们也能够跟他们合而为一，好不好？我们见到一个新的朋友来，我们就把福音传给他，我们就像爱我们的好朋友这些弟兄姊妹一样去爱他们，让他们来到我们教会，觉得我们的教会是接纳他们的，愿意跟他们成为一个身体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在主的里边有好好的追求，好好的追求，我们在主的爱里边成为爱的团契，我们弟兄姊妹自己成为好同工，同时我们也向那些慕道朋友，我们跟他们表达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很爱你们，你们会成为我们的身体一部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为我们祷告，那这就是今年一年我们要看的。所以这个礼拜五你们各小组要分享约翰福音17章，从头到尾我们只看了3节，从头到尾看耶稣基督怎么为我们祷告的这个祷告里面还有更深的一些层次，更深的一些层次。所以主为信他的人祈求，让他合而为一的在主的爱里边 他说我在他们里边，你在我里边，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要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那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就像一个葡萄枝接在葡萄树上，主就是葡萄树，我们就是枝子。那个合一的观念就是我们今天的观念，那个合一的观念就是今天教会应该做到的。不管时代怎么改变，不管今天是前代也好，后现代也好，还是现代也好，还是理性主义也好，无论世界怎么改变，耶稣基督过去现在永远的不改变。基督徒在主的里边，这个合一是永远的不改变。因为只有合一我们才有力量，只有合一世人才能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只有合一人们在我们的身上才能看到基督的工作。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主在今天给我的信息。那我也在这里边也愿意为弟兄姊妹来祷告，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让我们跟主来合一啊！我们在主的里边，主在我们的里边，让我们的生命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来一同的成长。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回应的诗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信息，也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在世上，我们靠不住，我们靠什么都会倒，但是我们靠着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磐石，哈利路亚！我们靠着他，我们就永不失败；我们靠着他，我们就永远的得胜。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也愿这首歌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让我们更认识我们的主。虽然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肉体渐渐的衰败，但是我们的福分有主与我们永远的同在。
我们来感谢你，我让你